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传道书第十章，我们要从第八节看起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拆墙垣的必被蛇所咬，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，贴开木头的必遭危险。这些话呢，实在是很平常，没有很特别的地方。但是如果我们再想一想，这很平常的东西也提醒我们一些事哈。其实如果把它讲简单一点，就是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。如果你害人，会害到自己，挖陷坑嘛，通常是害人，结果自己被害了。那么拆墙垣的倒也不是害，不一定是害人。那么一般来讲说，在墙垣底下或者石头翻开来里面，可能常常有蛇，你做这件事情就要小心，可能会被蛇咬。凿开石头必受损伤，撇开木头必遭危险。这不一定是发生这些事，一方面讲种什么收什么，一方面在讲到说你做每件事要有某种程度的防范预备啊，要小心。那这防范预备就是第十节，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，就必多费力气。这可能各位在切菜的时候常常有这个经验哈，有的时候就懒得磨那个刀了，但是每一次切就又用力又危险，但是一次花一点力气发现以后会很轻省，可是我们下一次要磨刀还是不太想去花力气磨刀哈，这是一个提醒。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，我们能够生活中多有智慧去思想，去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去知道怎么样的安排。事实上这也可能是我们华人不必被提醒的，但是好像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，很多属灵的事反而需要被提醒，就是要勤快。我说我们不必被提醒，因为华人本身就都很勤快，但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常常比较迟钝一点，知道应该怎么样我们反而会慢下去。第十一节这是一个不敢说有神话吧，就是有一点神秘的一个，我也不敢说是迷信，但是在诗篇里面有讲过，未行法术以先，蛇若咬人，行法术后行法术也是无益。所以有点迷信或者有一点神秘哈，就是不管在中东特别是埃及或在印度呢，诗篇里有这样讲，有些坏人好像比那个毒蛇还可怕，不仅咬人伤人，而且你用怎么灵的咒语它都不能够被你制服。就你看在印度或在埃及，那他们都会玩眼镜蛇，那玩眼镜蛇总有被咬到的时候，所以这些玩的人呢，可能在玩之前就要有一些施一些法术，好叫那些蛇不咬他，或咬到他了也不会受害。那么其实那些法术里面有一个可能就是吹笛子，就他表演就是让那个蛇的注意力在那音乐上面。那我们当然不相信什么法术了，圣经也不是在相信这些法术，圣经只是就一个有些人他们熟悉的风俗习惯用这个做例子提醒我们，还是一样要防范未然，要勤快一点，要预备一点啊！这各位，我们做家庭主妇的，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这样，一个东西放那也要挪开，因为有点碍事，有点危险。但是有的时候会懒，有的时候不想动，就常常就拖到后来，出了事情啊！就是这些话很简单，不管你种什么收什么，或者你要勤快一点，或者防范未然要有一些准备，不是家庭主妇而已，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啊，对父母的照顾啊等等，我们都勤快一点。多预备一下，免得到以后后悔。各位，这很简单，实在不需要有多讲什么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它放在传道书里面，就又有一个我们一再重复的事。 对吧？你很勤快，你预备的很仔细，你防范未然了，但你不一定能防范那个祸患。有的人很糊涂，很粗心，他就没碰到这些难事。有的人很仔细，怎么像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姐妹是很仔细、很周到、很周全，只是做了这么多预备工作，得到的并不好效果。包括有的时候照顾父母，有的时候照顾丈夫，有的时候照顾儿女，怎么反而很辛苦？那个神经大条一点的，哎，过得很好。就也就是说，这段话是一个建议，是一个普遍的建议，是一个外邦人都有的，还不一定需要所罗门那么聪明的人。但他提醒我们还是要这样做。可是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过，未必是这样。可能最委屈的、最冤枉的，就是啊，一个很想要尽心尽力尽责做妻子的，或者想要尽心尽力尽责做母亲的。我想我们当中应该，如果不是所有的，很多人都是，就是他不是只是神经大条，他实在是很仔细、很努力，就经营了很久，经营那么久，结果婚姻并没有保住，结果花了那么多功夫在孩子身上，孩子并不听话，就我们有这个情形。然后我们也看到，好像有的时候那些糊里糊涂的人，哎呀，他怎么这么有福气啊？他就不需要有这些担心操心。就我们重复我们一再讲的，就你从外表来看，说的轻松一点，就是这世界上进行实在很难讲为什么会这样，好像无理可循。讲的严重一点，就是没有上帝。就这两个好像跳得太快了，但是如果讲严重一点，就是我这么诚实努力或者怎么样，怎么神都不眷顾呢？因此没有神。有些人就会这样想，或者说不一定这样想，但是也几乎也是上了魔鬼很大的当，不是几乎也是，就是哎呦，那跟上帝保持点距离嘛，我干嘛要来查经团去服侍呢？我为什么要参加？参加也没有什么特别好，人家不参加的也怎么样很好，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啊。那我甚至觉得常常基督徒走天路的时候，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甜头尝尝。康师母很有牧会的恩赐啊，就是他很会牧养教会，他很有亲和力。那么当他在神学院的时候，就牧会就做实习生呢，什么都不懂，就是神学生嘛，就是他信主了，然后回到高雄教书了两年，然后神呼召他，就是他是一个很嫩的基督徒，然后就来华神了。然后神学院派他就到一个布道所，这个布道所已经宣教士做不下去了，就宣教士也撤离了。那么那个布道所呢，租在那个地方是在一个眷村里面，那大概只有可能勉强有一两个人会来，就个位数字。那么学校就派他去，康师母吓死了。所以那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，二十几岁，就吓死了，而且没有经验嘛，神学课也还没开始上，第一天就派到那边去啊，然后他就是很忠心啊，探访啊，为他们祷告啊，然后就做这些事情。哦，教会就，布道所就，一年之后就增长几十个人，那么那个教会就建立了，稳定的建立了。那么然后就派了一个传道人，那么那个教会就派了一个传道人，现在有钱了，有奉献了，有人了，有传道人去了。那第二年，康师母就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也是一样的情形。做不下去了，没有什么人，哎，他又妙手回春，把他做得很好。好，这样三年以后啊，就是康师母是牧会最成功的，然后跟我结婚，我们在东海两年，然后出国读书，就他已经有很多的牧会经验，也可以说很成功了。然后我们就在那边，我是在念博士，康师母一面打工，一面就主要在带查经班。带查经班嘛，牧会都牧过了， 这个教会都从死里被他这个妙手回春了，带个查经班还有什么不会，又不是要探访，又不是就是一个礼拜一次带一下查经，查经也不是他在，是我在那里讲。那么这些学生嘛，都是来读书的，哦，困难好多，困难到我们都不想做下去了。我太太就说，为什么在我什么经验都没有的时候牧会牧得这么好，为什么有了这么多经验，我也是道学硕士毕业了，又有这么几年的经验，你也是道学硕士毕业，现在念神学博士，我们两个人搞一个也不到十个人的一个小小查经班，然后服侍的也很努力，包括做菜啊给他们吃啊，怎么这么难搞啊，怎么这么做不好。我当然可能有很多理由，我那时候讲的一个理由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的有关系。我说导华，我们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也许经不起挫折，我们如果一碰到挫折，我们需要一点奖励，我们是刚刚学走路的小孩，每次一走路就摔跤，一定不想走了，也可能永远不会走了，可能就要走两三步，哇，然后一大堆掌声啊，一大堆拍照片啊传啊什么的，这个可能我们就觉得走得很好。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，就是有的时候神让我们事情顺利并不一定是我们经验或做得多好，就是神怜悯我们。那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很受打击也未必是我们做错了，就神也许觉得现在你经得起一些考验了，我就要把比较难的考验给你。这各位，这不是一定这样，也不是故意安慰我们自己，但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带领一定是好的，一定是美好的。那我求主帮助各位，我们人生，我是一直这样讲的，人生实在是够痛苦，非常辛苦。那么我都就是实在常常觉得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，我并不觉得要抢救啊什么，让他再活十年二十年过百岁生日啊，是一件很蒙福的事，即使身体好我都觉得人生很痛苦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，我坚决觉得我们不要有那么悲观的想法，即使是很痛苦，而我们应该很诚实的承认人生是很多辛苦的，但是总的来讲，就是我一直在讲总的来讲，我们应该是喜乐的，有盼望的，主在带领我们。所以每一个阶段，包括我们逐渐走向老化死亡，所罗门写传道书我们也讲过啊，就是他可能他的信仰越后面越不是很好，但是仍然在上帝的带领下写了一个提醒我们的，就是如果没有主这么荣华富贵，这么丰富，这么有智慧，还是很虚空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如果有主，在传道书里面不常出现，但是那主要的，如果我们有主，那么在看起来很虚空的事情也是非常的美好。甚至我希望你也能体会，我希望我们每个服侍的人都能体会，事实上我们在人生也不可能不服侍的，如果我们不躲避问题，如果碰到的艰难让我们就不是就退缩了就算了，就被恶所胜了，我们就继续靠主就征战下去，不管是什么结果是美好的。那同样的也是我们在最后两周的时候下两次也会提到，各位也享受人生，我们也欢喜快乐的享受人生，在信靠主里面，这都是信靠主里面。我越来越深这样体会，你去享受一件很快乐的事，譬如说去欧洲旅行，譬如说儿子请我吃大餐，这都是很快乐的事，我们享受。但是我还是觉得要很愉快，或者是要有真实的愉快，真需要有一颗信靠主的心。各位，不是说哦，我要去吃大餐了，听康牧师讲要有信靠主的心，去吃之前就好好祷告，然后那一顿饭就吃得很好，我们不一定， 这我们已经一再讲了，你有一切很美好的预备，美好的心，结果不一定很好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各位，什么叫结果？什么叫做结果？我要去吃牛排大餐，吃得很愉快，这叫结果很好吗？好像是这样啊。可是我也吃过牛排大餐，吃得很好，吃完了回来了，舒舒服服的睡觉一个晚上，结果很不好，因为胃开始不舒服。你觉得胃不舒服就是结果了吗？可能就各位，我讲的是真的。然后我比较强烈的胃食道逆流就是一次愉快的大餐产生的，那这结果很倒霉啊。哎，不是啊，我现在吃东西的习惯也改善很多了，我会比较细嚼慢咽，哎，我觉得吃起来也比较愉快了，所以一顿牛排大餐的结果还没结束，我养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习惯。各位，什么是结果？你的婚姻的结果怎么样？真是很难讲，一直要到见主面。每一个阶段好像好了，好像坏了，好像已经结束了，而可以引发新的好或新的坏。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总是我们能够一切对我们是有益处的。好，我们看十二节，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，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。这些话也是连外邦人也都说得出来的，是好话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稀奇。但是我们如果多把它想成圣灵的默示，我们也就也可以多想到一些收获哈。他特别讲到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，当然智慧人的口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说出智慧的话，但他这里说出恩言，我就想基督徒也不是没有严厉的成分，这我常常讲，我们也是正义，我们也会责备，我们也会提醒人，但是我们做任何的事包括我们要去责备人，包括责备同工或者责备不信主的人，包括我们可能要写文章，我们就说了要骂人了，要凶人，要管教自己的孩子或者其他人，或者你上班的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，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说出来的，即使是严厉责备的话，是恩言。这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心中没有带着邪恶的态度去，我们容易被恶所胜。而当然我想尤其在座姐妹，你们再邪恶也不会多邪恶，我当然这不一定合圣经，也不一定合事实啊，但是我想就相对来讲，这边的姐妹应该都不会很邪恶，但是我们不是要不会很邪恶，我们不是要比别人好很多，我们希望我们有上帝的心，就我们不邪恶，我们很善良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更善良嘛，让我们更不邪恶嘛。好，那么我们说出恩言，总是恩惠慈爱的话，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，就这些大家都能够晓得。哎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些都需要忍耐。各位，我们还是说那个结果，你说出了忍耐的话，你说出了恩言，你对人善良，结果怎么样？你结果说他就受教就叫结果了吗？受教可能还有十年二十年，就是每一个因后来成为后来的果，而且继续下去。那个恩言也许十年二十年也看不出人家有什么改谢，有什么改变。不过你要相信神的话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。对，那个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用我刚刚讲的，并不是这一季的收成就叫收了，可能还有很长的时间，更还有永恒的收的变成种子，种子继续的收成，收的变成救济人的粮食，救济人的粮食把它养大了，变成咬你的狼啊，这也有。约瑟的粮食后来成为养埃及人来伤害以色列的工具，这我们也讲过。 人生真是继续依靠上帝，不信主的就是很虚空，信主的我们不被恶所胜，我们不断的有恩言，有善良的心。十三节，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，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。这个是愚昧的人哈，就当然我们也希望愚昧人能够改变。就我始终觉得我自己是愚蠢的，我自己不聪明，我始终也觉得我们基督徒就这些天赋来讲，我们不一定比别人好，但是我们实在是有主，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好，就可以越来越被主来恩待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